我们今晚的主讲者朝定长老，在座的各位法师、各位佛友，大家晚安。这次我们非常的高兴，请到远从美国洛杉矶回来的朝定长老来参与我们这一次药师佛法会3天，那么长老来负责我们开示讲佛法啊。长老这一次要讲的题目，大家事先应该知道吧？印顺导师对什么啊？全体佛法的觉者啊，还有一个小字体，印顺导师对印度三期佛教的态度，对。从四悉檀变了义与不了义，印顺导师怎样判摄一切佛法？我今天下午拿到这个讲义讲稿啊，赶紧拜读，读了法喜充满啊。今天晚上、明天晚上，还有礼拜天最后一天圆满的下午3点到什么？5点，这三场的演讲，大家好好听。这个是精华，你们要听得融会贯通啊！那省掉你读印顺导师一年的时间哦，可是你要花1年的时间才能弄清楚这些次第啊，这些纲要啊，这些脉络。你看了讲义就好精彩了哈。那我又简介一下我们的超定长老，超定长老啊。今年74岁，那出家60年，出家60年。他是我们台湾台南人，台南了台南啊，童真入道，14岁的时候就在南台湾的直溪寺，台南有一个开元寺，还有一个什么？竹溪，竹子的竹，溪水的溪，竹溪寺啊，也是古刹哦，两三百年了哈，跟那个西庙老和尚参加，出家啊，西庙老和尚啊，就是高雄有普庙老和尚啊，他们都是个庙字边的，14岁就出家了，还比我早，比我早，我也是10几岁出家的哈。那么长老呢？16岁就考上新竹灵隐佛学院。新竹有一个叫什么湖啊？青草旁边有一个灵隐寺。灵隐寺在台湾刚光复那个时候，早期办了一个叫做灵隐什么啊？佛学院啊，在那个地方亲近印顺导师。还有旭明长老、远别长老跟什么仁进长老，有机会在那个早期就亲近到导师旭明老、远别老、仁进老，哇，殊胜不殊胜啊？阿弥陀佛，这是少有的哟、哦！熏陶到这些高僧大德的身教。这个是实在太有福报了，我都羡慕得不得了。诸大法师专修中，他就修学中印佛学，接受正规的完整教育啊。后来在1975年，就是民国64年呐，应美国佛学研究会的聘请，到美国弘法。我记得我民国61年来佛理讲堂我住在佛理讲堂61年、62年在这里啊。那个时候我们超定长老就开始准备的要去美国啊，他来讲堂挂单也住在这里住蛮久，他在隔壁房间 他住的房间跟我的房间，那两个人常聊天，我就跟他说不要去吧，不要去吧，美国那么辛苦，那么辛苦，那英文要很好呢，我还担心他呢，去那里太受苦，哈哈，啊，又舍不得这么一个好的，这么一个学长，一个优秀的法师要跑去美国啊，是这样子的啊。然后他在1978年啊，创立观音禅寺，在洛杉矶。领众共修啊，那么他也有写作哦，他常常写作，是一个能讲能写的法师啊。他有好几本书，有一本叫《缘起的面面观》，缘起的人生观啊。那么经常在佛教的杂志看到他的文章。最近我还在那个美佛会信，就是美国佛教会的杂志，叫做《美佛会信》，还看到他写了一篇文章，很长，也是谈应顺导师的思想的，嘿，啊。那么最近他担任什么啊？担任美国加州观音寺的住持，南加州华生联合会的会长，还有那个德州义佛寺的方丈。美国南方叫做德州，德州有一个很大的义佛寺，我也去过那里2次。啊，那里开辟的那个长老叫做净海长老，清净的净哦，大海的海，有这么一个长老，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南传佛教史》。最近华果山又把它印出来，写得相当好的。看南传资料的可以看，顺便说一说，还是好。那么也是我们台南妙善寺常住的导师那最近几年呢，在美国各州到处弘法，也常常回到台湾好高兴我能请到他回来，因为他是属于早期福源佛学院导师跟演别长老那个时代的。杰出的毕业的学生应该要回来，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洗耳恭听法师的开始，谢谢。
方丈和尚方丈和尚，弘一长老，护智持。开仁大法师，各位法师，各位护法居士，各位佛门的学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今年是个特别日子，我们应顺导师圆寂10周年，而我流浪他乡。到美国去整整40年，出家60年。刚才我们的这个看到他的时候呢，他是20几岁，今年也60几了，这岁月无情啊。所以我们的慧入讲堂呢，请这一位。弘印长老来主持是，真是名副其实。为什么呢？他是弘扬印顺导师思想的人，弘扬如来三法印的人，真正呢，从20几岁就在大专里面为这些这个佛学社的大专学生这个介绍佛法。在我所了解的，就是这目前佛教的少壮，你还是少壮的，还是少壮比丘，你是资历最完整的啦，那是从20几岁就去在大专里面这个伟大的这个佛学社的学生，而且做到佛学院的院长，佛学院的教务长，台湾的和。桃李满天下，所以我很后悔啊，我到美国去一个桃都没有，你知不知道这都是桃很多学生啦，后来怎么你看你看台湾呢、啊？你看台湾什么都没有了啊！这个那一年，这个我们见了开仁法师说你也是福远的，我是福远的，可是我是福远的学生啊。你是福远的老师啊， 他说是你不当老师的，你是要去当学生的嘛。啊，其实那一年24年之前，我们这个真华老法师那时当他们老院长，他本来要转型，把女众佛学院转成这个男众，他说找谁来帮忙当他的助手，老的太老了做不动，年轻太嫩，所以我那时候50岁，他找我回来，可是因缘不具足，所以一直留下来，我就没有回到福源来。那么可以说我也算这个我们应顺导师的门人，可是很多人就问了，那么你也在这个福源住过，从16岁就得亲近我们应顺导师，那你对我们应顺导师的这个在思想的弘扬有什么贡献？我说很惭愧，我毫无贡献。可是话说回来，我也没有交白卷，我可以说呢，我从25岁上了讲台，在佛学院讲课，一直到今天，凡是有关佛法的这法义，我都是根据我们应顺导师的思想。哦，那所以说，虽然我没有在我的这个道场呢专门来介绍应顺导师的思想，和我们导师的这个成佛之道呢，导师的这个中论呢，我是已经讲过几遍。尤其呢，我在这个德州一佛寺，因为那边都是我们台湾去的留学生，哦，他们这个学法的精神啊非常热诚，所以呢，妙云几句就读遍了。哦，很多这个居士，他现在这个就可以当讲师，哦，所以今年呢是我们应顺导师10周年，我在这个3月15日的时候，我们也办了一个这个应顺导师啊，跟这个应顺导师思想的座谈会，跟这个美国汉传佛教国际文教中心合办的。嗯，那么接着在我们这个导师呢啊原籍的啊那个啊10周年，我也正式写了一篇文章，在这个美佛会系以及这个德州佛教会的这个佛光法院来介绍我们应顺导师思想。啊，所以这个今天在这些资料都是根据我们弘印大和尚他的资料我写的，他是可以在这个佛门之中呢弘扬应顺导师思想，他是最资深的。哦，所以我们这次讲堂能够把弘印大法师请回来当主持，哦，真是大正中风，而且我也想到他真的很有智慧啊，请到我们开仁大法师来当他副主持，所以我们肯定将来我们这个慧珠讲堂真的大放光明，大正中风，哦，我们导师的思想会发扬光大的，哦，我们可以这么相信啊。那么今晚啊，我原来我的题目是药师法门与人间佛教啊。那么我们这个由开仁大法师请示我们这个当山住持啊弘印长老，他说不要讲药师法门了，就直接讲这个应顺导师思想好了。因为时间有限，如果再介绍这个药师法门呢又需要一些时间，哦，所以呢我就换了这个题目，应顺导师这全体佛法的抉择，哦，我们导师呢啊，不是这个依稀，哦，人家怎么讲他就怎么讲，不管是原始的佛教也好，大乘佛教也好，乃至于这个后期佛教，都有他智慧的抉择， 哦，所以我就用这个觉者两个字啊，来这个啊说导师在全体的整个佛法，他是怎么样的判这个分判，怎么去抉择啊？首先啊，大家看这个讲义，印顺导师啊，印顺导师思想是什么？我记得我们福缘50周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真法老法师，他就提出一个问题，在座各位哪一个人懂得印顺导师思想的人举手，没有人敢举手。其实我看这个老法师呢，他话中有话，话中有话，因为现在呢，有人说，有些人只是照着印顺导师的思想，照着他的话，照他的路，照样的讲。人家有的现在更进步了，叫接着讲，意思还有新的发现，那么我们这个真华老法师有一点不以为然，所以提出了这个问题，说哪一个人真正懂得印顺导师的思想？导师的思想，我们只能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它：既博大又精深，如汪洋大海。那么今天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说他重点，他思想的核心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导师他究竟所修学的，个人修学的，以及要弘扬的法门是什么？那么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印顺导师游行法海80年，他有一本著作叫做《游行法海60年》啊，我们为什么说80年？因为那时候是八十岁写的，所以叫《游行法海60年》。而后呢，他又活了100岁、101岁，所以他真正在佛法里面的下的功夫，《游行法海》整整是80年。不管是经律论，都不是泛泛的，而有很深入的研究，有相当的心得，有跟人家不一样的一种特见。所以印顺导师的著作著作等身，根据我们现在统计我们导师的著作大概有700多万言，这么庞大的著作，我们一般人怎么样能够准确的去掌握，能够认识我们导师他的深意，他的主要宗旨，这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们今天能敢讲说导师的思想是什么，我们是根据导师的福祉入道，否则换来会大家都有各说各话。我们这位法师他印顺导师思想这样，那一位法师他说这样子见仁见智，这样就没有一个结论。那么在这里我们说，全盘的佛法，整个印度的佛教他说有1600年，我们知道这全盘的佛法能怎么去分判，怎么去抉择，如果没有相当功夫做不到的。大家知道当今的佛教界除了太虚大师、印顺导师， 有哪一位这佛教的学者能够对这佛法能够这个自在分判的？没有。嗯，所以这是真的空前的。那么在印顺导师的著作里面有五期的分法，这是印度佛教三系的说法，这是在他这个啊这个华海探针里面讲的三期，这是这个一切有不为者论师与论师之研究里面讲的三期。那四期呢，我看到的是后来晚期所做的印度佛教思想史啊。那么现在不管是五期也好，三期也好，四期也好，它的内容其实只是开合的不同啊，实质的内容并没有差别。现在我们就根据印顺导师的著作，主要著作来探讨我们印顺导师广大又甚深的啊他的思想啊。他说整个佛法啊，他在这个一切有不为所认识与认识之这研究之中说三起啊，就是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就是叫三起啊。那么现在来看一下子我们导师的这个三系啊，这个人就是佛法、大乘佛法啊，以及秘密大乘佛法，是不是有哪些著作啊？现在看的关于佛法的方面啊，也是原始的佛教以及部派的佛教啊，这里面著作大家要很清楚。佛法概论啊，这是大家借我们这个讲堂呢刚刚讲过吧，对不对啊？那么接着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这是关联佛法的，还有阿含啊，这个阿含经、杂阿含经汇篇，这也是关联佛法的，还有一切有不为主的认识与认识之研究，这个都是属于佛法。因为佛法两个字大家知道它这边有特别引号，跟一般平常讲哦，佛法是什么？那就是不管大乘佛法这个啊，这个小乘佛法，一切都包在里面。可是如果有一个刮胡，你就知道这是特别指着啊，这个原始的佛教以及部派佛教的啊。那么现在关于大乘佛法方面的，我们说印顺导师大乘佛法啊，有三系。现空为名啊，虚妄为事，真常为心。这在这个啊《妙严集》里面都有代表性的著作。譬如说啊，讲到这个啊，这个现空为名的，那就观于《般若经》讲记，这包括了《金刚经》以及这个般若心经、宝积经讲记、中观论颂讲记、中观经论、现空学探源、空诸探究，这个通通叫做大乘三系里面的现空为名。那么这个虚妄为事呢，虚妄为事的著作大家知道啊，为事学的探源以及色大乘论讲记啊，变化法性讲记、解深密经啊，解深密经好像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他的著作，没有出版啊，这是有啊讲过，没有留下这个资料啊，这是这个解深密经。那么其次呢，关于大乘真常为心的著作啊，就是以 圣曼佛人行讲记，大乘起信论讲记，如来藏之研究，以及能伽经。好，能伽经是他没有出版，后来这个美国印台法师啊，他有把它记下来了，哈、啊，我们记下来，这是关于珍藏维新的，啊，那么我们讲到呢，啊，大乘佛法，啊，初期的大乘，后期的大乘，简单的说，初期大乘跟后期大乘差别在哪里？简单的说，初级大乘就是性空，一讲主张一切法空的，也就性空为名。那么后期的大乘佛法是什么？啊、哦，这个真常唯心是后期大乘佛法，还有这个虚妄唯识也都是属于后期大乘佛法，就这么讲法。啊、哦，那么我们现在一般呢？最通行的大家成佛之道、哦、各位有的人很忙没有时间完整的把我们导师的这个导师的著作遍读精读、啊、这个要把这成佛之道把成佛之道呢、啊、记诵背起来了常行读通了哦，进一步的这个啊，这个能够把道理意思完全了解了，保证各位个个都可以讲清了。所以到哪里去，当法师的，当居士的，要去烧佛法，你就在这个白板上随便写几句话，哦，那就这样发挥，再讲一些故事，啊，说一些笑话。那就非常精彩了、哦、所以这个大家不要看成佛之道很普遍啊没有什么不是没有什么、哦我认为导师有两本著作一本叫成佛之道一本叫做什么啊双观经论这个在中华大典周邦道翻这个把它编辑的这个中华的就把中这个佛道与中道佛道是什么成佛之道哦那么这个佛道是什么就成佛道成佛之道那么这中道叫做中观经论这两本所以这是对普遍来讲啊、哦、除了历史的研究专门著作从这个啊，他的重点来讲，成佛之道把全盘佛法，我们应该知道的，我们修行的方便一一的啊，一清二楚告诉我们的。哦，所以这可以说全盘佛法的通论。哦，所以这本书导师认为它是个代表说，啊、哦，这代表佛法广大一方面的。那么佛甚深方面呢？甚深意义的方面就是中观经论、哦、我们导师、啊、早期在新竹福源精舍、啊、度了几位在家居士里面有一位叫做 许卫文中观经论读了三十几遍他是一个德国博士把这本读了三十几遍他说还在读可是也就是九十多岁了没有时间再这个时间不够了所以可见呢我们导师的东西、啊、好书不厌百回读、哦、那么像这些书呢、哦、像妙云集最早期、哦啊、这个出来介绍的、啊、妙云集的中曲探讨妙云集是重点是什么就是我们弘印法师、哦、在二十多岁 就写出来了就是功底 不浅了、啊那么啊这个佛教的关于佛教历史方面的书籍这是导师一生的重点都是在做佛教历史的研究中国佛教史略 中国禅宗史、印度是佛教、印度这个佛教思想史，以及晚年写的初期大乘佛教的起源与开展。所以总共算起来，我们印生导师的著作，单独的著作就有9部，另外一部跟 佛教没有关系的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做研究。很奇妙，我们一般人如果身体不好病了，就是天天阿弥陀佛，什么时候接引到往生极乐世界去了。他竟然病了，就是看那些这个古诗写了这部中国啊古代文这个民族神话与文化做研究，把这本书写完了，竟然身体反而好起来了。哦，这是在院里不可思议。哦，所以大家知道我们导师的著作啊，除了重大部学术的著作这9部，妙云集20册，华语集有5册，还有最后这个永光集有1册，就这么得了哈。那么这个我们现在就要谈到的哈，这个印生导师啊，对印度佛教、印度三期佛教的态度，也就是说，对他是要怎么样去抉择他？哦，我们导师在他晚年，大概是85岁，或者有人说84岁，他发表一篇薄薄的文字，这个一篇啊，一本小册，《气理气机之人间佛教》。啊，我之所以在这里敢说印生导师的思想是什么，我们说根据印生导师自己讲。如果是我讲的，也许别人也会有不以为然，会有争议。如果我们这个弘一大和尚讲的，也有会有人不以为然。哦，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导师讲的，他思想是什么，他这个思想重心在哪里，那就没有人敢说话了。哦，那是在《气理气机人间佛教》这一本书，可以说是我们印顺导师本人忽视的做到，综合了总结他的思想核心。他这么说啊，我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本着一向的信念，不断的探讨，抉择出我要弘扬的法门，我要修学的，我要弘扬的法门是什么？这好像少一个念珠哈，本来一个信念啊。抉择不是前单照说，不是人家讲什么就什么，要再抉择。哦，他说涉及的范围是广了点。哦，可是我所要弘扬的，我所要我修学的，反而被给一般读者迷惘了，搞迷糊了，不知道印顺导师在讲什么。哦，那么这个我们导师说，其实我的思想在民国31年啊，31年，那时候刚出生，31年，这1942年，他写了《印度之佛教》。在这个《印度之佛教》的序文注序里面，他就说的非常明白：立本与根本的佛教之淳朴，弘浅中期佛教之行解，繁化之其营盛，社区或其佛教之确当者， 世俗以复兴佛教而唱佛是本怀也矣。那么这三句话可以说我们印顺导师的思想中心所在，同时也表明了我们如何能够舒畅佛陀出现世间的本怀啊，如何来复兴中国佛教，要这样去做，把重点提出来了啊。所以这里我们来讲到印顺导师，有人称他认师，有人称他是学者，有人说他是啊，属于三论中的空中的，也有人说呢提倡小乘而反对大乘，也有人说他以大乘学者著居，便宜的声闻佛教。说来真是两边不是人啊。我说这个提倡阿含经，说阿含佛阿含的圣教是佛教的根本，那些大乘学者就骂了，你怎么提倡小乘呢？那不要阿含本来小乘经呢，你这个大，这个你要回小向大，你经得回大向小，被人骂了。反过来啊，那这个他我们导师啊，讲这个大乘佛法，导师说我的思想始终是主张大乘的，那是原始佛教的学者又骂他了，所以两边都骂哦，所以骂得出名了、哦、就是。那么现在呢，我们啊这样的评语，老实的说等于是盲人摸象啊，盲人坐井观天呐、啊，以个人的偏见曲解误解而妄断是非，我们可以这么讲法。那么现在我们说印顺导师，他说我不是学者。什么是学者？学者是为研究而研究的，可是我们导师不是为研究而研究、嗯、从他开始接触佛法、嗯、经过了四年五年啊，来阅读佛经，思维佛法的深意，而发现的佛法啊，与现实佛教的距离。于是当时啊，那整个佛教界是有佛教没有佛法，有命啊，也有人这样说出家人，但是真的佛法成分太微薄了、嗯、所以发现佛法是多么的高深，佛的法义多、嗯、么样的、嗯、稀有难得，而跟一般的佛当时现象的佛教就是一种通俗的迷信的跟它结合，这些引起我们导师对这个问题严重的关切。我们一般人看到就是没有什么感觉啊，也不觉得这什么都是很正常，可是导师看到啊，觉得很诧异很惊奇，为什么这样？所以疑，因为这个疑，你要禅宗里面大疑大悟，小疑小疑，悟不疑不悟。我们一般人就是不疑，所以我们不会悟啦。我们导师对这问题啊，严重的不小小的关切，严重的关切哦，就是他终于啊找出一条路，替我们开了一条 光明的康庄大道，我们要怎么去遵循，我们要怎么向着光明的前途前进，很清清楚楚的走一条路、哦、因为对这个佛教的关切，由这个因缘激发了我们导师要发愿要出家，要信仰佛法，要探求真理，将来能够宣扬神正的佛法。这个是导师自己讲的，事实上就是在他的这个自传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一种为佛教而学，为佛教而学，怎么去复兴佛教，为怎么的发扬 佛法的本意真意，为佛法而学，为众生而学、哦、不是为个人名利，这样的悲怨显然就跟一般偏离佛法的学者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导师说我不是个学者、哦、那么我们导师，我们有人说他应顺论师，我们导师是三藏法师，你这个说他是这个应顺论师呢，也太这个小看他了、哦、那么为什么一般人把应顺导师他论师呢、啊、也是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导师呢、啊、在经历论三藏之中、啊、他是重点在论藏的研究、啊、他不是一般讲经法师，也不是研究戒律传戒的律师，所以导师他说、啊、他为了探求佛法的真实意义，佛法是怎么样的发展，应用中的方便适应而不断的演化神化实化而变成这个一般的佛教的情形、哦、为了这个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导师特别推动论师从论方面的下手，佛法的这研究重于大义，不是在思学方面，重于变义，这个问题跟那个问题、啊、一样的佛法，为什么有这个这初级大乘，有后级大乘，有秘密大乘，有这么多的不同呢？要变分辨它不同、哦、但是导师非常谦虚，他说认识整个一个这个哲学家、哦、就那本博学样样都通的、哦、他说我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这个认识、啊、那么应顺导师他研究三论宗，研究空宗，可是他不是一宗一派的、啊、门徒。导师在《中观经论》的注释里面他说，我不能属于空中的任何学派，不属于空中的学，但是我对空中的根本大义却有广泛的同情啊！回想到中任跟我的因缘，那时候说20多年来给我的法喜，不觉分外的欢喜，这是啊，这个比较上，如果是说大乘佛法有这个现空为名，虚妄为事，真常为心，当然我们导师的重点还是在这个现空为名、哦、所以那句话、哦、他是说这个尊立本与根本佛教之淳朴，弘浅中期佛教是行解，那个中期佛教是什么？中期佛教在这里写中期，其实它是对着原始佛教，对着根本佛教来讲叫中期佛教，它应该是 初期大乘佛教。啊，只有初这这个啊，初期大乘佛教的一种菩萨行。啊，这个初期大乘佛法的这个啊的的缘起性空，这才是一个根本。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导师对于大乘佛法跟小乘佛法的问题，啊，导师他自己说，他是信奉大乘的，为什么？啊，只有大乘的菩萨道的思想，才真正能够倡导佛陀的本怀。意思是什么呢？佛法要发扬光大，我们如果提倡小乘，哦，我们如果把大乘菩萨道排这个这个排在一边，佛法没有办法在今日的新时代新社会能够发能够弘扬，哦，所以我记得啊，我们在美国洛杉矶有一个泰国庙，就由这个泰国政府啊拿钱去盖的，算很有代表性的，在这个北好莱坞一个庙。他第一代的住持跑去还俗了，我们会觉得很奇怪，这边要有修行的这个比丘，为什么跑去还俗？我们一定说啊，他一直跟他谈恋爱啦，他一直出了问题啦，一直什么为什么？对对，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他说，我如果一个比丘的身份呢，没有办法弘扬佛法，按照他们的戒律方法，更没有办法去展开了。所以他宁愿用一个居士身份来弘扬佛法。啊，修行是不分在家出家的，可是为了佛法能够发扬光大，是应该这个声闻佛教，换句话说，像成佛教是会有偏差的。啊，是有局限的，啊，这是事实上也是这样子。那么我们导师啊说他自己的思想是大乘，啊，肯定大乘佛教，只有这样啊佛教才能适应新的时代，适应现代人类的需要。啊，可是我们印证导师对于声闻的佛法，对阿含的圣典，他啊以的肯定的态度，他不是他小乘，哦，他说这个阿含圣典是佛法的本源啊，君子务本，本立而后道生。我们不要忘本，大乘佛法不是另外有这个啊呀，另外有这个有本的，它还是由这个小乘佛教、大乘菩萨道，还是从这个啊这个声闻解脱道开展出来的，是这么讲法，啊，所以这是佛法的本源。它正确的、正常的，而且是究竟的一种正觉。哦，那么他对这个阿含圣典最声闻的佛教，哦，这么肯定。可是他啊，这个我们导师，这佛陀时代的佛法。佛陀时代的佛法不是跟大乘对立的小乘，我们一般说不是大乘就是小乘啊，在佛陀时代啊没有小乘这个名称，没有大乘小乘的名称。那么大乘小乘的这个名字 啊，这后来的，因为大乘佛教这个发展起来了，啊，对那些保守的，那些这个偏向个人解脱的，所以他把它变成说一个住了换小乘，其实佛法没有大小的分别，啊，譬如说今天我们的戒律啊，五戒啊，还是八关斋戒啊，这个比丘戒，他说这是声闻戒。那么这个戒律是这个声闻戒跟菩萨戒跟菩萨没有关系吗？啊，我们站在以菩提心为本，你只要有菩提心，有大悲愿，那么一切戒律连五戒都是变成大乘戒。所以十善，我们说十善，十善是什么？十善是人天善法，对不对？可是我们如果有菩提心，十善戒就是大乘的这个菩萨学处，哦，所以就是说这个法本身啊，这个以小乘人的心来学法，它就小乘；以大乘这个菩提心来学法，一切法都变成大乘。哦，这一点我们是要去了解的啊，哦，就这样子。那么，所以我们为什么啊，哦，这个导师在印度是这个佛教里面，他说声闻为本之解脱同归。意思就是佛陀时代的佛法还是以声闻佛教为主体，有没有大乘？当然啊，我们导师啊，就是说这个，如果以这个比较严重的说法，他说有，可是是旁系，没有成为主流，主要的还是这个声闻佛教，所以声闻为本为根本。大家以解脱生死啊，证得涅槃为主要终取所在，啊，不过我们导师他在佛法概论他就什么，他坦白的说，深深的觉得初期佛法的时代适应性是一般苦行的风的这个风尚，不能够充分的表达我们佛陀的真谛的。所以我们导师认为古代的声闻佛法主要是适应苦行的，主要是适应厌世的沙门根性，哦，是 这样子的、哦，那么我们印顺导师，哦，可以说呢他读佛学院读不到一个学期，现在我在读了几个佛学院，哦，自己也不得了。然后我们弘印大和尚也没有读佛学院啊，他讲那讲经说法都第一流的。我们导师他到闽南佛学院去读书，读不到一个学期就变倒了，只有自己回去研究，哦，所以这个啊，印顺导师思想早熟，人也是早熟的，16岁就长那么高了，170几公分，哦，16岁就这么高大了。所以他到闽南学院佛学院读书，读了一个学期，就发表了《抉择30教》，就发表了《共不共诸研究》，还有《评破所培上人》。读为是啊，心就不同论之意见，这个老和尚啊，都被我们印顺导师刚刚这个啊，读了半年的佛学院，他就敢写这样文章了。而且他在35岁就完成了唯识学的探源，哦，其他我们所知道的摄大乘论啊，哦，讲记。这个般若经讲记、中观论颂讲记、印度之佛教、佛法概论、性空学探源，都是在40岁以前完成的，哦，很早。 哦，那么我们星期天讲大乘佛教的三系，这是在他36岁，36岁的时候一篇文章叫《华海探针》，哦，那么这是在36岁写，啊，印度之佛教是在他37岁那一年写的。那么以下呢，我们就是要根据印顺导师说他的思想，立本理根本佛教淳朴，弘浅中起佛教如行者，繁华诸机应顺啊，摄起何起佛教如确当者，我们下面就要解说这三句。好，现在我们休息10分钟，好，大家休息啊，阿弥陀佛。